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琪，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雅歌第四章，今天我们读第二节和第三节。这一个从旷野上来的圣徒，是烟柱，能够带领教会的方向，是卧榻，能够让主得着安息，还是华教，能够与主一同行动。圣灵也出来见证，他是主订婚的时候戴在头上的冠冕，他的生命成熟老练，并且认定在主之外别无所爱。他已经与主订了婚约，他已经完全属于主，在主之外没有其他的追求。这时候主就要来称赞他，从眼睛开始。他的眼好像鸽子眼，单单的注视主，单一纯洁的向着主，并且还是在帕子内，也就是向主以外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关闭的。他单单以主为满足。接下来主就称赞他的头发，他隐藏了自己的能力和荣耀，安息在立约的山旁，享受主的保护，享受主的供应。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主对他的称赞，从牙齿到唇到嘴再到两太阳，这就结束了主对他头部的赞美。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的顺序，是按着生命成长的步骤，先是单单注视主，仰望主，接着就是安息于主的保守和供应，再下一步就是要长出牙齿，能够合适的咀嚼干粮，吸收属灵的养分。再下一步是唇要被救赎，不说无益的话。接下来嘴才能够说出秀美的言语。最后整个人充满了生命的智慧，却又隐藏在帕子内，单单的让主享受。有了这样大概的认识，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读。第二节，你的牙齿如先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齿的。牙齿是为着咀嚼食物，让养分能够充分的被吸收。年幼的圣徒还没有长牙齿，因此只能喝灵奶。长到有一定的生命度量之后，就开始长出牙齿，能够吃干粮，也就是能够自己读经，并且从经文中得着属灵的供应。在喝奶的阶段，自己不能够选择，负责抚养的圣徒供应什么，他就吃什么。因此每一个教会都要重视初心造就，能够供应健康平衡的灵奶，帮助初信者得到合适的成长，一直到他们能够自己开始吃干粮，也就是他们长出了一定的属灵判断力和鉴赏力。现在主来称赞这一个老练的圣徒，当主来称赞他的牙齿，特别用了三个修饰词，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和个个都有双生，用这三个词来描述他能够健康的选择属灵的食物，也能够合适的吸收养分，才能长出成熟的身量。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这是什么意思呢？把牙齿比作剪过毛的母羊群，应该不是形象上的比喻，因此我们要从属灵的含义着手。羊毛代表肉体，在以西结书44章17节，他们进入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这是讲到祭司们在内院服侍，或者是在圣殿里面侍奉，他们要穿细麻的衣服，不能够穿羊毛的衣服。细麻预表柔细纯良的人性，羊毛就预表人的肉体。 祭司在供职的时候必须禁戒肉体。肉体对于一个不爱主、不追求的基督徒，肉体的表现大都是邪情私欲，但是对于一个爱主又有追求的圣徒，肉体的表现就很特别，有时候也很隐藏，经常是以宗教的情操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呈现。这些事物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好的，但是却会带出最严重、最迫害教会的后果。第一个，在宗教里来侍奉神的，就是人类第二代的该隐，他要来侍奉神，却不照着神的旨意，而是根据自己的拣选和喜好，最后就带出杀害他兄弟亚伯的后果。在宗教里来侍奉，最后的结果就是残害那些蒙神喜悦的敬拜者。而这种宗教情操和意识形态的源头，竟然是用不对的方式来取用属灵的食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耶稣在地上禁止的时候，一直迫害耶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读的是摩西的律法，那是神的话，然而他们却把律法当作棒子来打人，来迫害人，到后来甚至把神差来地上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称赞这个属灵人的牙齿，一个修饰语就是如同新剪毛的一群母羊，也就是当你读经的时候要来咀嚼神的话语，你要先去掉自己的肉体，包括自己的邪情私欲，也包括自己的宗教热忱。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带着肉体的私欲或者某种特定的政治目的来读经，就不能够从神的话中得着生命的供应，甚至读出一些很奇怪的道理。因此在读经之前，最好先有一个简短的祷告，求主除去我们肉体的帕子，我们愿意以没有遮盖的脸来读神的话，求神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够除掉肉体的遮蔽和影响。那你怎么知道自己落入了宗教的情操和宗教的意识形态来读神的话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衡量方法，当你从神的话语中得着生命的供应，你分享给别人就会带来生命的供应，帮助人能够在生命上成长，而对人不会有要求，更不会有定罪。如果你在读经中读出了一大堆的规条，然后用这些规条去要求人，甚至于去定罪人，那你的牙齿就不是一群剪过毛的牧羊，而是满了肉体的掺杂。第二个是洗净上来，牧羊不仅剪掉了毛，去除了肉体，还要清洗干净。在约翰福音7:38-39，耶稣宣告说，信我的就如同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信主的人都领受了圣灵，而圣灵就要从他里面涌流出来，好像活水的江河。也就是说，读经的时候也要取用圣灵，这圣灵就能够把我们全人都洗干净。神的话不是字句道理，也不是知识学问，而是生命活水。因此我们要在圣灵里来读神的话，并且读出神话语中的属灵含义，就能够解我们的干渴，也还能够洗净我们的全人。第一个，去除肉体是消极的；第二个，带来活水的供应和洗净是积极的；第三个，就是个个都有双身，没有一个上吊齿的。人的牙齿都是上下成双并且对应的，上颚有16个牙齿，下颚也有16个牙齿，上齿跟下齿一一对应，这样咀嚼食物的时候就不会有漏洞，也能够平衡。上吊齿 就是在牙齿中有漏洞，不论失去了上齿还是下齿，结果就是咀嚼不完全，不能够平衡地吸收神的话。个个都有双生，就说我们能够平衡地接受属灵的事物。比如说，有些人能够在属灵的事物上很有信心，并且把它完全交给主，但是在物质的事物上，比如说像他的工作、他的财务，他就没有办法交托，这就是不平衡。有的人真理讲得很高，而他真正属灵的经历却很低，这也是不平衡。有些人只喜欢传福音、带人得救，而教会里面有一大堆刚蒙恩的圣徒，却没有人栽培，这也是不平衡。牙齿是说到咀嚼属灵的食物，能够得着属灵的养分，这是生命成长的必要条件。当生命开始成长之后，就带下主下一个称赞。我们来读第三节，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里把唇和嘴分开来讲，实在很特别，合在一起就是嘴唇。嘴唇是讲话的器官，是我们生命成长之后我们对外的发表。为什么把唇和嘴分开来讲呢？我们先来看耶稣对我们的提醒，在马可福音第7章20节到23节，这是主说的话，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我们人里面所充满的发出来之后就是人的说话。耶稣很严肃地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污秽的情形，这些污秽一出来就会污秽听到的人。保罗就紧接着劝告我们，在以弗所书4章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保罗就讲到两面，第一面是污秽的话一句都不能够出口，第二面才是要经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在这一节也就一样，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如称赞他的唇好像一条朱红色线。我们知道唇有上下两片，如果用一条朱红色线来形容，就说出它上下唇是紧闭的，才会是一条线。如果唇是张开的，就会有两条线。所以用一条线来形容嘴唇，说出它的唇是闭着的。那为什么用朱红色线来形容呢？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那里讲到有一个妓女住在耶利哥的城墙上，她的名字叫拉合，她帮助了两个以色列的探子，并且求他们说，在以色列人攻城的时候要纪念他，并且拯救他的家人。在约书亚记2章18节，这探子就对他说，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追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在这个家中的就要蒙拯救。因此这朱红色线就预表蒙拯救。主称赞这一个圣徒，他的唇已经蒙了救赎，能够紧闭安静不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受了冤枉，被人污蔑或被人欺负，你的内心一定是十分气愤，你的唇一张开绝对没有好话，里面的委屈、牢骚、埋怨就立刻宣泄出来，结果呢，一定是把事情搞得更糟。这时候你就必须记得，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色线，在基督的救恩中，你的唇已经被救赎了， 也就是说你的唇不再是你的，也不能够替你伸冤，也不能够替你辩白。这样你才能够紧闭双唇，不让污秽的言语出自你的唇。我们的嘴唇先要学会能够安静，不让不合适的话、肮脏的话、伤人的话出自我们的嘴唇，接下来我们才会有你的嘴也秀美。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话的时候都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就好像箴言25:11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里。我们不仅要对人说合宜的话，我们也要对神说敬拜赞美的话。在希伯来书13:15，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要向神敬拜赞美，向神说颂赞的话，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子。在教会的聚集中，嘴唇的功用尤其重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26就教导我们该怎么样聚会。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这里讲到圣徒们来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要唱诗敬拜，这需要用嘴唇。我们还要传讲我们从神话语中所得着的教训，这也需要嘴唇。我们也要传讲我们从神得来到的启示，这也需要嘴唇。甚至于我们说方言、翻方言也需要嘴唇。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有健康的嘴唇，也就多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牙齿和嘴唇是连于我们主角吸收神的话，再把我们从神话语中的得着从嘴巴释放出来。主下一个就赞美他的两个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两太阳是指人的太阳穴，就是在眼睛后上方的凹陷处。一般来说，我们称赞人的美丽，很少称赞他的太阳穴。主这样的称赞不是在形象上的，而是在寓意上的，因为这是对他头部最后一个赞美。太阳穴是人的头颅最脆弱的地方，也是最接近大脑的记忆、理解、辨识功能的地方。当人用脑过度，需要轻轻地按摩太阳穴就能够取得疏解。因此太阳穴是预表人的智慧。主对这个圣徒头部的称赞结束在太阳穴，就说出这个老练的圣徒有着丰富的人生智慧，而他的太阳穴是在帕子内，说出他刻意隐藏自己的智慧。他已经学会了不自己出头，宁可封闭自己躲在帕子内，让神在他身上有主权，神能够替他做主。因此神就称赞他的太阳穴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如果你把一颗石榴打开，里面颜色十分鲜艳，有粉红色，有艳红色，并且充满了种子。种子预表生命，说出他的智慧充足丰富又满了生命，就好像一块石榴一样。一般人有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就喜欢到处炫耀，但是他却安心藏在帕子内，让主知道就够了。他成了一个蛮有智慧却又谦卑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到主对这个圣徒的赞美，我们也都心生向往，盼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长出这样的生命度量。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你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你又为我们安排各样的环境，让我们的生命经过试验就能够除掉不讨你喜悦的，而能够从各样事物中转向你。谢谢你在教会中有丰富的话语供应，帮助我们都长出健康的牙齿，咀嚼属灵食物， 都能够去掉肉体的干预，接受圣灵的洗涤，并且平衡地接受从你而来的供应。当我们的嘴唇受洁制，不合一的话一句都不出口，遇到人就能够说造就人的好话。借着话语的供应，我们都长出生命的智慧，能够成为众人的帮助和祝福。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